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是唯识与净土第八讲，也是圆满的一会。我们今天会把整个那个讲表哈，最后的一部分修学方便跟结识劝修，做一次的时间，我们跟各位做报告。那因为我们这堂课其实是在主要的宗旨两个，一个是以唯识的教理来成立这个净土法门持名念佛的行果，这是第一个目的啊。所以里面有关的法要的部分，我都会尽量的选择用唯识的论经论当中的理论方法来给各位做一些建议，并不是要去替代任何各位自己现在所修学的这个净土法门，是希望能够补助帮助各位在成就念佛三昧也好，持名念佛的一些障碍也好，做一些对治跟助缘的方法，此其一也。其二，希望能够用各宗各派的理论，当然本次我们是用唯识宗的理论来帮我们呢确定这个实有净土，以及净土法门是一个成就成佛之道的一个方便法门，它的教理行果能够在各宗各派的这个经论当中呢得到佐证。那我们从传统的五经一论也好，或者是其他大德的开示文内容也好，乃至于最有名的应当是安乐集吧。安乐集里面呢大概引用了恐怕有十几二十个经论以上的内容来证明来证明净土的法门。所以我们本堂课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去断疑，断掉有一些这个尤其是法行人知识分子，他希望在净土法门的教理行果上要能够想得通，完全让心妥帖了，相信了，把疑根打掉了，才愿意开始去这个受持这个法门的人呢，我们能够多给他一个可能的这个信心的来源，就是有唯识宗的很坚实的教理帮助我们成就这个信心，打掉我们的疑根。这是我们本课的两个目的。而对于持名念佛内容跟方法，念佛三昧的内容跟方法，并不是本课的目的，要说详细呢大概要有专门的课程那容。而且我发现最近这一个月来，我们三楼结缘的净宗的书都特别多了，今天我还看到又来了好多好多册，我想应该是护法菩萨叫这些这个大众注印来的，让这么多，其实有许多净宗的大德过去有做过很多努力，不管是他所编辑的法语或者是他个人的经验谈，都是相当能够发人深省以及给人一些提示的，我觉得都各随我们各自的相应。那我想说净宗法门大概主要就是信，这个方法虽然简单，可是信这个门槛确实蛮高，如果你信不下来，其实就是行不起来所以要信得真呢，愿要能够切，行才能够专，一直都是净宗法门这个易行道，但是却在信心这个门槛这么高的一个很吊诡的现象。所以我常在讲一般大家都会说这个信行人是钝根法行人是这个立根对于净土法门来讲的话，法行人不见得是立根但是如果你的法行人用对心，善用其心的话呢，你事实上可以用众多的教理，乃至于今生就成就圣道，你还是有意乐，愿意把所有这些善根回向阿弥陀佛国，对不对？这些呢都是你依着个人的善根以及过去生栽培的基础能够有正见做依止而做的这个抉择。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些事情上给各位多一点我个人报告的心得，容各位学长做一个参考，主要还是刚才那两个目的。第一个，我希望各位学长能够听完这八次课程当中，相信各宗各派的理论， 你只要正确的学习跟诠释，你会更坚定成佛的必然以及净土的可行。净土并不是在一念心而已，其实它的真实性就跟我们今天在娑婆世界活得很真实，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我们不能够相信实有净土的话，往生的信心其实是薄弱的啊。我们希望能够这样子发起坚定的信心。第二个，能够了解持名念佛也好，念佛三昧的方法的一些抉择的充分且必要的因素。今天呢，就要跟各位报告跟修学念佛法门有关系的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我们顺着这个上次的脉络来，我们前文不再节前了，我念过那个标题哦。本课从总标佛教基本教义来叙述，来确定唯识净土都源自于基本教义。基本教义就是四圣谛、四法印，这个大概都是一直都不违背的。而且念佛法门也好，持名念佛也好，它所有里面的修行的法要都不离开三十七道品的法则。我个人并不把三十七道品当作是一个法门，我一向是把三十七道品当作是所有成就圣道的方法，它的理论、它的法则，所有的有效出世间的教法、行法，都一定会符合三十七道品的法则跟次第。这是我个人一向是对三十七道品的观念啊。我在我个人四年初那堂课的报告当中，我也曾经讲过。那么把四年柱本身当作是一个刑法来看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啊，就是就原始佛教以来的传承。可是同样是观四圣谛四念柱，依照个人根器的不同，也会有不同的善巧啊。这是希望各位不要把这个法门当作是一个固定的方法，只有单一的传承才是四念柱。第二个呢，是别名大乘修学法要。在这一课当中呢，就是要去抉择，我们在众多佛教基本教义当中，我们还是抉择大乘。在大乘当中，我们抉择唯识的教理跟净土的行果。那怎么样能够把唯识的教理支持净土的行果呢？我们就用了底下这四科。第一科，设定修学目标。那么佛教不共的修学目标，大概就是要去离世间的系缚啊，能够成就究竟涅槃的这个解脱，这个大概是不意外的共同的选择。可是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就各个有不同了。所以呢，我们首先用唯识的这个理论来谈认识生命的真相啊，从舍达生论的所知一来奠定三种熏习种子。如果业因果报这个法则是大家都愿意相信的，那么所知一的三种熏习其实就是告诉你怎么样在利用业因果报的必然法则底下，我们能够呢把它转移成这个净土往生的资粮啊，这是所知一里面所谈到的。那么认识生命真相里面所谈到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所知相，告诉我们生命的真相呢，其实就不离开我们今天我执跟法执的所依处，就是我们的片计所知性。而这件事情完全都是对于实相的不如实知，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误会。误会本身是没有自体的，所以你只要有了正见，片计所知就不能存在了。那么第二个真相呢，是依他起。依他起就告诉你一切都是心意识的参与，由因缘所生的法，而因缘所生的法呢，它本来就是一个生灭无常的法性。而这个法性呢，相状上分别起来是有生有灭，可是从法性上观呢，无生亦无灭，所以由此呢显现空无我的实相。这是依他起相里面要谈的东西。所以呢，就成就了生命实相当中的圆成实相的第三个。而这个第三个实相告诉我们的，其实就是这个十法界的真相呢，就是二空真如啊，就是布特伽罗人我空、法我空，两种我所都不能够有真实的依缘，这些依缘呢都是自己的分别妄想所生的啊。那么我想 这件事情呢，在认识生命真相的理论部分，我们抉择大乘唯识的见解，让各位能够在学理面上确定成佛的必然，那么以及呢，他广设种种的无量方便，而持名念佛也好，念佛三昧也好，都是一个非常殊胜的方法。那么为了要成就念佛三昧起见呢，就是要确定两个本愿，所以在念佛三昧里面呢，我们找出了古大德一直以来口传的法则，第一个就是愿离娑婆，就是要观察世间的苦集。如果按照原始佛教的说法了，你就是观世间的苦地跟极地，知道它为是过患呢、啊。有的话呢，如果你有在一手果报在三界内的话呢，只有一个味道，什么味道呢？苦味啊，此外无他。我礼拜三去看了一个法国的阳光剧团的表演，他们演《浮生若梦》，在三个多小时的剧里面呢，所呈现的都是一个一个家庭，而没有一个家庭在里面的剧情表现当中是没有心中的苦处的。啊，看过之后，我发觉法国导演、编剧、剧团演员用他们的生命所写下来的剧本、对白以及里面的剧情，虽然我们只是透着字幕来去理解，可是透着他们的肢体表演，我就感觉到苦集二地是没有国界的差别，是没有文化的隔阂，看起来是这么样的贴近，用一个艺术文化的表演却在跟我们讲佛法里面的苦地跟极地。如果你经常能够在世间相当中不是只顾着一己之力，而常常关心世间的人事物，你会非常对于世间的苦地跟极地是深信不疑的。如果你能够深信世间的苦地跟极地，那么你一定会成就所谓的这个愿离娑婆的正愿力啊，这是此其一也。其二呢，就要建立一个极乐世界的皈依境，所以要有第二个正愿力，就是心求极乐。如果你根本不好要极乐皈依境里面当中的一正二报的庄严，以及众生眷属、菩萨眷属在那边所有一切的三业行处，如果你都不认同在那边要做那些事儿，你也没有一点点动机想要往生到那里，跟那么多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都是要去成就佛道的修行。如果你没有这个皈依境，你没有这个意乐，你没有这个强烈不退转的动机，念佛三昧、持名念佛都是无法成就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谈到了皈依发心修行，我们用了唯识家唯识论里面所色大圣论里面所谓的所知相、入所知相，唯识的观法告诉我们怎么样用唯识观啊，认识生命的真相，然后呢，能够确定这个世间的苦集啊，无有安乐，然后呢，愿求离这个娑婆世界。第二个呢，能够在所谓的极乐净土的成佛的庄严上面呢，能够确定不疑，而能够心心回向往生极乐净土的一个本愿。那么建立这两个本愿力呢，我们的念佛三昧可以成就，持名念佛呢就决定成行，这个是皈依发心修行。而上个礼拜呢，跟各位报告到的是善根回向净土，这个是根据于观经、无量寿经里面的往生正因，都告诉我们平时的一心不乱，临终的心不颠倒，其实呢就是把所有你今天的善业力都能够透过信愿具足回向往生净土，而得以临终面见三圣，而能够受加倍往生净土。所以呢，善根回向净土就变成是整个我们念佛人一定要知道的关键。所以在里面用心的善巧啊，用心的善巧绝对不能够塞拱烂啊，用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勤能补拙，其实修行当然是勤能补拙，可是如果你的精进没有用对力量，你的思想不正确，你的信愿不具足，你的修了一堆的善业，结果往生的是遍地遗尘啊，或者是往生人天，这都是违背我们根本的誓愿啊，根本的誓愿。所以一定要把这个 他立教果地绝这个净土法门的根本原则一定要搞清楚，思想一定要正确，你的行法一定要不能颠倒，不能错乱啊。所以我们谈到的三件事，第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感应道教。感应者当然是要跟阿弥陀佛的48愿，这也是我们已经公告的，下礼拜开始我们会花几次的时间，我原则上预定是要花4次的时间，但是能不能够以4次圆满不知道。为什么只有这么短的时间？因为48愿有许多的大德开讲，包括净空法师，包括这个境界法师啊，包括我那天还在11楼看到有新弘法师的这个 MP3， 我想有许多大德的这个，还有我们黄念祖老居士所讲的《无量寿经会解》啊，里面呢都有许多的说明，所以就内容来讲，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野人献曝的附加价值。那么我的报告呢，大概会着重在如何能够建立这个皈依境，把48愿建立起一种修行生涯的一种皈依境啊，在这个方面，那里面的当然内文的法义我们一定会跟各位学长一起读过啊，那个就表面上的文字我们比较难懂的稍微解释，但是就近的生意我想有许多的资料各位可以常识的熏习。那么在工程面的部分呢，墨学会花多一点时间，怎么把果地阿弥陀佛国的这个48愿的工程面能够从我们今天开始打地基。那个地者不是真正净土的地基，而是我们心地的基础，把我们的皈依境能够变成是一种随时圣解现前的对象啊，这是一些修行的经验谈，所以我比较会谈这个部分。那么感应道教，其实我们上次用大悲忏、法华三昧忏里面的三个要领啊，跟各位大概做简单的报告。那第二个呢，就是忆佛念佛，那么你一定要经常去闻熏习阿弥陀佛国的功德利益啊。那么功德利益呢，就无非现世安乐跟就近解脱。而这两段文我们引用到了大师之念佛圆通章，境界法师也是用这两段文来跟我们做讲解啊。现世安乐就是知道我们呢现在虽然是业重凡夫，虽然业没有清净，可是依着信愿具足的本愿力呢，我们呢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这是第一个现世的利益，对不对？我们就可以知道信愿具足必得往生，品位高低只是持名念佛行位的高下而已啊。所以我们决定往生这件事情只要笃定了，对于生死这件事情至少要能够无惧无畏，对不对？一个念佛人如果还怕死的话，一点都不像念佛人啊。念佛人我觉得非常殊胜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今天把生死已经信愿具足交托在阿弥陀佛三圣的手上，你对于生死这件事情根本是没有畏惧的。你看这天底下如果对于生死不害怕了，请问你还有什么东西好担心的？如果一切法能解决，三宝加持，我的福报具足，一定能够帮我过关。如果不能解决，我纵使最难过就是死路一条，不是自杀哈，就是死缘现前，无常缘现前，我早一点去见阿弥陀佛国，其实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快乐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倒是跟外宗的基督教、天主教的人其实是一样的，包括像信阿拉的回教徒，他们如果有一个天堂可以去，老实讲他们对死是不害怕的。可是问题在哪里？佛教徒其实对于生死不害怕这件事情的笃定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先信因果。我们绝对相信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这一生所造的业不能够在我们笃定要确实发愿往生之后能够开始六根清净、三业清净的话，我们绝对不可能造恶无端，对不对？透过人家的一句话保证，我可以去杀人，我可以去放火，我可以拿个炸弹去把很多人炸死掉了，我就认为我可以到那边往生。这个道理是实在是不晓得怎么说，对不对？纵使你是五逆十恶的人，经中说下品下生，你也要怎么样听闻善知识说法， 对不对？你也要一心摄念，即自心信要，才得往生呢、啊，才得往生呢、啊。所以身心因果，我觉得是佛教徒跟外宗人很不一样的一点。那么对于我们能够决定往生这件事情，我想如果你已经是自诩是净宗人，就应当要生死无惧这件事情。那么既然生死无惧了，你剩下的生活应该要快快乐乐的，对不对？你的生命应该是很积极的，不应该是整个脸苦哈哈的啊。所以这个王香禄吧，王香禄大德，他的开示法语当中就有这句话，他说啊，念佛人呢、啊，就绝对不要佛里佛气、仙里仙气、苦里苦气、死里死气的。如果你已经是一个生死无惧的念佛人，你还那么苦里苦气的、死里死气的，就实在是很违背世间的，就让人家你的眷属因缘看到你就不想学佛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倒是觉得。很多大德的经验谈应当要相信，因为我们相信传承，就应当要相信口传的这些成功的经验啊，这些一代要传一代下来的成功经验其实是非常好的。我很年轻的时候，大概19岁我就读过了印光大师文钞，我其实很建议如果你们真的是学佛学净土的人，印光大师文钞是应当要读的，里面呢就是一些问答的信札，里面几乎那些大德都问出了我们可能会有的疑问，那么印老本身他也一样一样的苦口婆心的跟我们讲清楚。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只是要去受持持名念佛，倒不需要去学习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因为第一个经文太短，其实它也是念佛三昧的法要，并不是持名念佛的法要。所以如果你真的好要这个法门的话，我觉得印光大师文钞里面有几则倒是非常重要的啊。有机会如果我分享，我想也不用我分享，你们在三楼请很多念佛法门的法要啊，里面有很多他们都是截取印光大师的开示文里面怎么样持名念佛的一些观念、一些方法啊，你们只要死心塌地的老实念佛就好了。可是要老实的起来才比较重要，所以你们怎么样把这个妄念打掉？所以有些人就会主张正住要双修，正行当然是持名念佛，而住行呢，就是一切能够对治我们烦恼，包括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五盖，都是你在持名念佛，比如说你在拜佛、你在打佛七、你在念佛的时候呢，可能会有的困难。这些困难只要一起来，老实讲，你念佛都念不好啊。所以我今天就要谈第一件事情的修学方便，好、哦，刚才没有讲到。第二个现世的利益呢，是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因为持名念佛、念佛法门其实是一个他利教，所以并不是要求我们这一生要正果、断惑、正真到什么地步。所以不假方便是这个意思，自得心开，主要是要开大圆界，你要入圆教的信位。深信不疑，对不对？就是我们的信愿具足，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虽然这么说，对于一切的圣道的加行的工作，你既然已经决定往生了，而且往生的必然你是笃定不怀疑了，那么圣道的加行的功夫你就怎么样，随分随力，快快乐乐的，不会在里面跟别人比较，不会再跟别人竞争，不会再跟别人比较说，哎呀，我的上师比较高明啊，我的方法比较厉害，我的果位、我的正量是比你高明，就没有这些细论的问题，你就会快快乐乐的随分随力的学佛，啊，你就会非常快乐的随分随力的学佛。好，这个是这个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默学的解释。而在功德利益常意念的内容上呢，各位应当要去意念就近的解脱，也是出自于大势至念佛念佛圆通章里面的两句话。他说啊，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人，所以念佛是因，我们往生净土以后呢，在那里见佛闻法悟无生，成就佛道，那肯定是必然。这件相信你如果有确定，那么今于此界，就是我们今天在娑婆界干什么事呢？就是自己好好的学习大乘，对不对？然后呢劝进行者，所以摄念佛人归于净土，以这样子的善根心心回向，而自己所做的事情呢 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好啊，把五盖降服了，一心不乱的好好的老老实实的念佛，只是这样子。法门倒是不难，其他的一些五戒十善，如果照这个多半我们净土的一些修行法要，就是定期的打八关斋戒嘛，平常受持五戒嘛，十善业道啊。那么如果你愿意去受菩萨戒，那更好，那、啊、更好，因为你基本上如果你是发菩提心，受菩萨戒也是应该的。所以受具足的在家戒横，然后呢安住在戒法上面。如果戒法有违犯，轻的呢就用择心忏，重的呢就拜忏。而拜忏其实是一种修学止观端正正见的一种方法啊。你只要正见常常的闻熏习，常常透过拜忏，乃至于如果没有事，你就把忏本拿来用念的，当作诵经一样的念诵，都也能够端正你的正见。这些助行都是帮助你持名念佛能够得力，念佛三昧能够增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缘力。而这个方法是你只要真的自己有去真正做，你就可以把你实作受用的经验告诉给别人，这就是摄念佛人归向净土。你每天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当一个这样子的净宗修行人，我实在想不到有比这个东西更可爱的生活方式啊！生命境界如果能够调成这样子，我觉得因缘是非常殊胜啊！这是你经常意念这个功德利益，对不对？那念佛是一个功夫，意念也是一种功夫。所以你的心与其去跟着政治、跟着社会、跟着一些新闻事件打转，不如把你的心摄入下来，不用达到多么高的三摩地境界啊！你只要保持专注力念佛就好了。所以接下来就跟各位要讲了跟念佛有关的技术面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确定，很多人在这个地方打转啊，这花功夫去想把一心不乱的功夫搞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难。其实在印光大师的开示当中，他说一心不乱没有那么的困难，一心不乱其实只是什么呢？摄心念佛而已。你知道心已经意缘了，就是已经跑掉了，打妄想了，你就自继续提起佛号念下去，提起佛号念下去七个字而已。你只要一警觉我有妄想，就提起佛号念下去，就这样子。你能够相续无间念多少声，就是多少声的功德，对不对？今天你能够念十声佛号，中间不乱。明天能够二十声，一年后你能够一千声、一万声、一百万声，这就是功夫的高下，懂吗？而这个高下的功夫只是决定什么？莲品的高低而已啊，不是决定你能不能够往生。你首先要确定我们幸运具足必得往生这件事情。我们是花了七节课的时间跟各位来打包票这件事情，不是我来跟各位保证，不是这个，是用佛的本愿势力以及所有一切的教理行果的道理跟方法，让各位能够在这个地方不生疑，确信不疑之后，念佛的功夫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谈的。首先不要在一心不乱这四个字上太做功夫，因为它本身并没有叫我们要在因地就成就多高的念佛的三昧，它不是啊。这个印光大师呢，他就告诉我们，一心念佛本来就不是念佛三昧。虽然莲池大师在他的疏钞演义当中，偶祖在他的这个要解当中，都把念佛法门讲的是圆顿之观，那是因为他们本身是圆顿的立根人，他把后面的理论基础当中讲成圆顿的教法。可是就持名念佛本身这件技术面而言，他没有叫你要成就多么高的三摩地的功夫，如果有当然很好，可是他理论跟实际的运作并没有任何这些要求。各位一定要有这个证件，否则你到处去问，到处去参访，得到的结果就是说，哦，我要功夫成片，我要事一心，我要理一心，哦，我要多么多么，那跟你用圣道的善根来做有什么两样？就没有，变得没有两样，就没有了他力教的特色啊，就没有他力教的特色。所以这个是一心不乱非念佛三昧莫学要表达的意思。 在我师父妙净长老的那本书，曾经跟各位讲过《入决定胜》这本书啊。如果各位有机会向法云禅学院去请这本书，在这本书的249页里面有一篇文章《持名念佛与念佛三昧》，他老人家第一科也是在谈这件事儿。他举了玄奘法师的经文，举了这个智者大师的阿弥陀经义记，举了魁寂法师的阿弥陀经述啊，阿弥陀经经述，他举了这些经证来告诉我们，一心不乱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功夫要讲究，对不对？他只要有警觉力，把心摄入回来，对不对？那么一句佛号念下去，只是这样子而已。真的法号不难呢，佛号真的一点都不难啊！那一念提起，念下去就这样子，保持这样，这就是摄入其心，这是摄心念佛的法要啊！我倒是觉得这是非常受用的，所以你方便念佛这件事情是随时可行啊，随时可行，不是那么困难的。而我今天呢，是要用唯识的教理跟方法，跟各位来提供一心不乱，在唯识家里面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有很明确的定义，一心，一心，在学止观的人、学三摩地的人都知道，那一心就是心一尽性的意思。心一尽性是要达到根本禅定的五个禅之相其中的一个。可是这件事情呢，是通散心位，我们白法当中的定心所。如果各位对唯识有兴趣，现在基金会真的是很体贴的。为我们把忏公的白法名门论表解啊，又印刊在三楼可以结缘，里面有一张非常好用的表，就是白法里面的这个五十一心所的信业表啊。在这张表当中呢，你们如果自己去看，你们去找几个心所，第一个心所就是定，定的解释就是于欲所观境，令心专注不散就好了，懂吗？他没有规定你要多长时间哦，你只要有一念心是专注在你的佛号上，就比我们现在的所缘就是佛号嘛，你只要有一念心在佛号上就叫做定，功夫标准都不高，对不对？你如果相续继续还是在那佛号上，那我们在修学止观的人就讲，就有所谓的九心住啊，我们今天不是在教止观的课，你只要相续一打妄想了，你马上有警觉，那叫第三柱，警觉以后呢又继续提起佛号念下去到第四柱，打掉昏沉第五柱，打掉吊举第六柱，对不对？长时间维持就到第七柱，如果已经不吊掉你的所缘，第八柱于中还能够保持这个明了性，对不对？佛号意念佛的功德已经不失去了，到第九柱，这个时候还没有到根本禅定，这个时候呢，唯识家说这个时候只到欲界定而已。欲界定的意思就是说我还有欲，我并没有离欲，对不对？我还有五欲六尘的这些细的烦恼，但是不出众，不出众。那我的心呢，只要对佛号有那种幸福感，有那种相应感应道教的力量，我只要把散乱的六根摄入回来，专心在这个地方专注不散乱就好了，这就是一心的意思。所以你要达到一心呢，那在唯识家标准不高，就是你要找一些方法，找一些念佛人的经验帮助我们对治五件事情。第一个贪欲盖，第二个嗔恚盖，第三个昏沉睡眠盖，第四个吊举误作盖，第五个疑盖。虽然我们是念佛人，我们不是修止观的人，可是请问你一面在念佛，一面想着等一下晚餐吃什么，可以吗？你一面念佛还在恨着某一个冤亲债主，可以吗？你一面念佛还在那边打瞌睡，可以吗？你一面念佛还在那边打很多的吊举妄想，可以吗？你一面念佛还在想净土干无，你可以吗？他肯定不行嘛。所以对，我们是要念佛。念佛不是靠各种外在的力量， 最可贵最具有保证的力量，那就是你今天心能够调伏五盖，不被这五种力量牵引。那当然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呢，在唯识论里面呢，在很多的传承教导止观里面呢，都有不同的对治五盖的方法。我今天贡献瑜伽师地论里面的五个方法，这五个方法我还是用念佛法门相关的经验来跟各位报告。第一个，贪欲盖。贪欲盖就是你今天呢好要某件人事物，乃至于饮食这件事情，只要你对于世间事呢还觉得它是清净美妙的，对不对？心里面一直不断的起那种心乐想，这个就是贪欲盖的相。贪欲盖的相，那么于是呢，在止观当中就叫我们要观不净想。不净想，如果修止观的人就要修什么啊？白骨观啦，九相观啦，实想啦，这些事情。从种子不净到这个受身入住胎不净等等的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就不太像是念佛人的个性。念佛人怎么样修不净观来对治贪欲盖呢？观世间的过患，你只要一念警觉，我值得为了一粒米坏了一粮仓，阿弥陀佛国那边有那么多的七宝庄严，对不对？一正二报的庄严，眷属的庄严等着我在那边参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的法会，而我为了这一粒米坏了那一粮仓，划得来吗？你在这边的果报有任何可爱吗？其实就观这个世间不可乐想，其实这边的不净相就是观世间不可乐想。你去真的平常有这个正确的思想，所以我一直讲三种熏习当中名言熏习最重要。名言熏习就是本愿念佛的根本。如果你觉得这四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比起往生阿弥陀佛国还重要，还美妙，还可爱，还值得追求，当然有很多我们责任上要去做的事情，可是它永远都是 number two 以后的事情，对不对？ number one 对我们念佛人来讲是什么？比起念佛往生这件事情就应该排 number two， 如果所有事情都比不上这个，那些事情都是比起念佛往生来讲就变得不清净了，不是吗？这就是我们念佛三昧正愿力的内容。第二个，称慧盖。称慧盖，我们怎么用念佛法门来对治称慧盖？多去意念佛菩萨跟阿弥陀佛国那边的诸上善人仁慈贤善的功德，你知道吗？很多人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阿弥陀经里面一句话对我是最打动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想想看啦，如果比如说呢，你对像我的皈依第一个皈依师父智愈长老已经往生了，如果你对他是非常的仰慕的，对不对？你对他是非常的摄受的，那么你如果今天一直不断的想他老人家在那边等我，对不对？那我去那边我就可以再听到我孩提时代听他的那个声音，我整个人会高兴起来。我相信妙净长老在那边也在那边讲经说法，带大阿弥陀佛宣说法要，我的瑜伽师地论还没学好的，我还有很多问题要跟他问，对不对？想到这个东西我就高兴了，对不对？想要藕益大师，想要智德大师，想要这些大德都在那里耶。你只要想到这些大德的仁慈贤善相，你是去那边跟他们聚会一处，请问你对镜生的气了，能够生气吗？你何必要为这件事情来对镜就这样子起的称会呢？划不来的，划不来的。而且就像外中人一样，他只要热衷于传福音，每一个人都可以传福音的对象。我们是一个镜中人，而且是很喜悦的念佛人，所有人不管再对我怎么样了辱骂，等他骂完了之后就说有一件好消息要跟你分享，他就说你是卖直销的吗？不是。你是卖保险的吧？不是。我是念佛的。你都有这么多的好消息，这么多好的幸福的感受要跟别人分享，你觉得你会生的气起来吗？不容易嘛。如果你的心的幸福感的归依处是心锚是定在这里的话，你哪会称慧的起来？所以经常去意念这些诸上善人的仁慈贤善相，它非常有效的能够对治嗔恚盖。第三个，昏沉睡眠盖。 你今天如果是这个打瞌睡了，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心情很低落，老实讲啊，有几件事情在念佛前都必须要先做。沿这个拜忏呢、有个非常重要的前行，就是沐浴更衣，对不对？斋戒沐浴更衣这件事儿。斋戒就是你一定要最好能够吃八关斋，这是比较亲近的这个戒体。然后在八关斋的戒体的情况底下呢，你就开始排一天的几堂香的功课，是不是？好，这个功课排好了之后呢，你在预备期的那前，就是比如说你下个礼拜一要去参加，你这个礼拜就要开始调你的睡眠，调你的饮食啊。那饮食要尽量的清淡，不要油水太多啊，运动不要太激烈啊，不要去太顾往观听一些娱乐的节目，令你的心调举。所以记住哦，不是说你今天忙忙忙忙忙忙到打气前一天，那宝宝困了，他可以要去念佛，要去拜佛。不庄严的，心是不清净的，所以你只要一打定念佛，你就要先做一点前行，对不对？你看《金刚经》当中，佛去托钵回来，连世尊那样子的大导师，都还要怎么样？洗脚，对不对？趺坐而坐，这些前行都要做好。那你愿不愿意去做这些前行？包括洗把脸在内。那如果你真的很爱困，拜托你去睡个觉嘛，睡个觉会很难过吗？对不对？你硬要用瞌睡虫跟念佛去拼命吗？没有必要嘛。如果你同样去问慧立法师，爱困的时候不要学不倒单，要学长倒单，倒单到倒不下去的时候，你就起来好好念佛嘛，就是这样子，该睡觉就去睡觉，睡饱了精神，我最好的一支香就是早上那第一支香，困嘛困罢。嘛，要被讲明，给他肚子哈、很清爽，完全没有任何出众。那支香，我念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就是最好的身心状态。所以记住，不是你在念佛的时候打瞌睡如何对治，如果你念佛还起对治想，就叫做打闲岔。我念佛的时候要做什么观想才可以不打瞌睡？错。把你的心地处在一片的光明的情况底下，你就是为了要去念佛，所以非常喜乐，所有一切事情都是为他准备。你看看，好像女儿要嫁过门一样，懂吗？你是欢欢喜喜的去迎接这件事情，准备好一切的庄严的三业去迎接这件事情，这就是光明想啊！想着这件事情忙完，我就可以去念佛了，就高高兴兴的，对不对？把心端严真心，然后呢？再开始正起加行，只是这样啊。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身心有什么不好，你要去调一调嘛，饮食就调饮食嘛，睡眠就调睡眠嘛，对不对？工作就调工作的内容嘛，对不对？那么呢，越来越想，哎呀，离佛期已经三天了，离佛期两天了，越接近的时候就越高兴，就跟小学生要明天要去远足一样，对不对？要明天要去远足的人连睡都睡不着了，你还会打瞌睡吗？你又明天要去远足的心，然后就把这个佛号提起来，你觉得你会打瞌睡吗？问题是你在念佛里面得不到法喜啊，这是问题。你是勉强去做这件事不快乐的事情，所以你才会打瞌睡嘛。所以光明想是修在念佛前，不是在念佛当中，不是在发生昏沉睡眠盖之后去起的对治心，不是。要把念佛往生这件事情当作是非常快乐光明清净的事情，去为他做十足的准备，就好像这支香我念佛我就要被三圣接去往生一样，知道吗？一个预知时知的人要往生前一定是斋戒沐浴，高高兴兴的交代好一切的事情，所做已办，对不对？我在这边不受后由了，等到我成佛再来。所以你本愿是高高兴兴的用这样子的一个勇猛心去念佛的，所以这种叫做光明想啊，不是叫你去啊、光佛光普照、关不起来，你恐怕眼睛都会很累，因为有人用眼睛就用杠诶，用银呢，被银出去的佛光出来，然后会打很多的妄想，那没有必要嘛。 会念佛的人，有止观经的人，就知道见光是很普通的事情，没有什么意外的东西。那你不要去求要见那个东西，你只要心快快乐乐的迎接这个修行，这件事情就是光明相。很难吗？记住，这件事情是重在那个准备，不是在那个念佛打瞌睡的对峙上。你发觉这支香念得不好，有什么问题自己诊断一下，是吃饭的内容有问题，睡眠不够，还是这段时间工作太烦劳了？你要调整这些事儿。念佛三昧就是在这些功夫上要能够做这些前行的资粮。如果资粮不具足，因缘只要不成就，你觉得你只是靠拱的用念佛，你以为靠念佛本身这个自力加行能够成就什么事？如果不是靠阿弥陀佛的本愿加持力，你能够去吗？所以你今天所有的事情就是把你的心清净下来而已，这就是打开这48愿法界力量的那个按钮。那个按钮就是我很快乐，我很高兴，我所做已办，我已经没有后顾之忧，我高高兴兴的，我用这样子的庄严心去念佛，这就是光明讲。这件事情最重要，在五盖对峙当中最重要。第四个，要对峙调举物作盖。在瑜伽师论当中呢，说要去观极静住。什么叫极静？极静的意思就是无诸愧闹，没有所有令你讨厌的因缘现前啊，无诸愧闹，你要远离这一切的愧闹。所以当然比较殊胜的因缘是能够跟一堆的同修道友联友，然后呢去结界，在一个念佛期的道场里面好好的念佛啊。你碰到非常庄严的一群人，你就发觉呀，一支香比一支香念的还好，对不对？而且你对这支香有感情，你把那个佛号录音录回来，每天当作是皈依静，那那个音声只要一响起，你当时在结界念佛精进的时候的感觉全部涌上来，你还会调举啊？难哦。所以要把心定在那个极静住。极静住的意思就是远离一切的五蕴愧闹，把心能够调伏下来，去思维，去意念，你只要远离这些愧闹，心就会有多么的平安，多么的安静，去思维那个安静下来的功德。反过来要去思维，如果你不去把你的五蕴身心愧闹安静下来，一直不断的随缘去扰扰攘攘不安，你的身心会有很美妙的体验吗？不会有嘛。你觉得世间事再怎么努力去做，会做到非常的美满如意吗？很难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就像每天每个人一定要吃三餐，每个人一定要睡觉一样，我们念佛如果已经变成我的定课，时间到那个一到，万缘放下，佛号提起，念下去，对不对？刚才七个字之外，又再加上四个字，万缘放下，这是我们念佛期经常会讲的，万缘放下，佛号提起，念下去，只是这样，把这个口诀当作是提醒自己的一些心锚，对不对？再烦也没有用嘛，对不对？让我的心稍微静一静，人有一个韵律，有个 tempo， 忙忙忙忙一段时间，弹簧也需要松一松的时候吧，对不对？给自己，你定个时间嘛，我就给我十分钟，给我二十分钟，给我三十分钟，看你能够有多少宽容度，你就给自己这么样的宽容度，然后万缘放下，佛号提起，念下去，这个就是对峙调举物作盖。或者你怕忘了，有一个时间管理里面非常重要的方法，把你担心的事情用一张白纸写下来，对不对？正本念给观世音菩萨听，副本抄送阎罗王，这是曾子彦老师教的，对不对？这些事情我向你祈祷，对不对？请你加持，能够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对不对？不能怎么办，不要忘了接我往生就好了，对不对？正本传送观世音菩萨，副本抄送阎罗王，这是善是恶，业报自有所归，就没有忧烦，你就万缘放下，佛号提起，给他念下去。阿弥陀佛，就是一些经验谈，就是一些经验谈。你只要思维，把这些事情先放下来， 会有多少损失呢？没有嘛。就像你今天拿锯子要去锯森林里面的每一个树木一样，如果锯到树那个锯子齿牙那个齿那个锯齿钝了，你难道不应该停下来稍微磨一磨吗？记住哦，极尽住并不是过失啊，并不是对不起谁哦。我们世间话都讲了，修行是为了休息是为了什么啊？走更远的路嘛。所以你今天只是向眷属因缘向佛菩萨借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在这段时间就只要做到万缘放下，佛号提起念下去，跟阿弥陀嘛，你只要想到我总应该有这个权利，对不对？我总应该得到这个十分钟二十分钟极尽住的因缘吧，是吧？你只要意念到哎呀可贵啊，难得啊，你只要多意念这样子极尽住的因缘，你就感恩一切成就你能够极尽住的一切因缘，用感恩心用报恩心去把这个佛号提起来念下去，多意念极尽住远离愧恼的功德，想想看你是应该有这样子的福报的，不奢侈嘛，就是这么十分钟，就是那么二十分钟，就是那么一次的佛期时间，怎么求？你要我五体投地去求我的眷属因缘答应我，也可以做这个努力的，值得求得这么一点时间，让你的心极尽住。既然极尽住了，就用一些因缘啊，尤其郑老师那一招，我觉得很有效。好玩的是那个副本抄诵阎罗王，那个为什么是呢？是因为你会恨某些事情。啊，恨某些事情啊，你就副本操纵阎罗王，他对你所做的恶你不需要计较，如果真该怎么样阎罗王会找他，不是我需要跟他报复嘛，对不对？这就是副本要操纵的理由。恩亲你就交给三宝，冤仇你就交给阎罗王菩萨，是不是这样？你还有什么好挂虑的呢？请问没有的话就万缘放下嘛，这样子把这些事情想通了，前行都具足了，你极尽住功德就会起来，只要极尽住功德一起来，调举物作盖就不会发生了嘛。而整个念佛人最重要去对治的是这个疑盖，疑盖的对治在瑜伽师六论讲什么？疑有缘缘起，这样子来观察对治我们的疑盖。而什么叫有缘？有缘就是三有，三界内的业因跟果报这种因果的必然性，你把这件事情多想想，然后深信因果，痛念无常，你就会有愿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所以我把藏传的四转心要改一改，改一改。第一个正观缘起，这一切都是因缘果报的相续相，对不对？所以你正观缘起。第二个痛念无常，你今天如果不把这个因果的东西搞清楚，不把这个道理能够深信不疑，你今天错过今天，你以为明天还有机会吗？所以要痛念无常，念佛修行要尽快要趁早，对不对？所以我把痛念无常摆在第二位，然后呢就常常观一愿离娑婆的想法，然后呢第四个常常观心求涅槃的，把心求极乐的皈依境，这个是念佛法门的四转心要，打破一切的疑盖，打破一切的疑盖，把疑盖打消掉，把疑盖打消掉。一切三界无非都是缘起的因果相续相，有什么好爱恋其中的呢？我今天善用其心，我就可以把这个因果转成清净呢，用敬业而能够用正念力往生呢，只要信愿具足必得往生，这件事情把这个道理搞清楚，这是整个疑盖的关键，这个我们讲了很多。好，这就是一心的意思。所以今天你只要打掉疑盖，高明的人你至少成就从内住到所谓的等持住的九心住，就是欲界定，对不对？不高明的人你至少可以一句佛号十句佛号百句佛号中间没有半点五盖的烦恼相，对不对？你有多长时间没有五盖，你就有多长时间的一心 慧天老和尚讲一句话，他佛七开是一定会讲这句话。他说只要你一句佛号能够提起来，那一句佛号就是一心不乱。那完全是印光大师的开示，因为他的开示就叫我们只要定心所缘，不要令心散乱，不要令心跑到非这个念佛的所缘之外的事情上去就好了。只要你的摄入其心，只要你的心能够专注在你的佛号上而已，不求任何的心地功夫的高低，不要打这个妄想，这就是定心念佛啊。记住，念佛人不要在功夫高下上去做分别，这个不重要。念佛对功夫的高低完全交给因缘力，因缘够到那里，你的成果就到那里，一点都不能强求的，懂吗？如果你太去分别功夫的高低，行为的因果，你就会太计较，太会起细论分别，你的那个往生的思想就不单纯，心就会颠倒。所以不夹杂是不夹杂这个东西，不要夹杂这些五盖的烦恼。所以我完全用念佛人的叙述跟经验跟各位劝，前行先做好，对不对？然后呢，佛号提起来就只是念下去，也不要苛求自己能念几声，不打妄想就是几声的功德，要多鼓励你自己，也要多鼓励同修道友，懂吗？所有这些事情都是非常非常高高兴兴的事情。好，这是对治五盖而成就一心，所以我就给一个标题，要达到一心得要先除五盖，用我刚才介绍的五个法要来在前行治两位对治五盖。第二个一心不乱的第二个就是不乱的这个法则，但如果你要达到不乱呢，必须具备有无倒的正见。无倒正见就是一个佛教徒基本的观念，你只要一入佛门，你就要知道这几件事情。第一个，你的心的造作所得到的结果都是什么？无常的，对不对？心念的起灭是无常，这个事情，这个道理，我不要你修思念处，这个道理总可以学习吧？你只要懂一点点基本的佛法教义，你就懂这件事情。所以经常做无常观，夫妻再怎么恩爱，亲子再怎么样子的契合，你跟你老婆，你跟你的爱人之间，你再跟你的工作之间再怎么样，所有事情都是无常法则，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因缘美好你就感恩因缘，因缘不美好一切事情都交给三宝，心情就靠倒在皈依经上，对不对？我们真正如果你是个念佛人，我们这个世间是没有一件事情挂得上心头的，跟禅盒子的风光光景心地光景其实是一样的。好，这是住行无常，常做无常观。无常观不是叫你很悲哀，无常观一个非常积极的角度是什么？既然是无常的，一切就是有可能的嘛，对不对？今天我最纵使再怎么悲哀，再怎么可怜，事情总是会过去的，只要我给下一秒钟机会，纵使我世间因缘尽了，我只是往生净土，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无常观没有什么好可怕的。你看印光大师最后往生闭关前什么事情没有带进去，连官房佛像都没有，懂吗？只有一个死字，只有一个死字贴在闭关房的中间，一个死字在心头，对不对？万缘放下，佛号提起，念下去，只是这样。无常就是叫你这样想，所以所有的念佛人到了自知死字的时候，就会万缘放下，真的找个官房好好办这个事儿。好，这个是很幸福的事情，所以。观诸行无常不是像一般人对于原始佛教教义那么样子的不欢喜啊，其实没有那么可恶，也没有那么的可厌啊，其实它是很积极的一件事儿。第二件事情，诸受是苦，你要建立这样的真见。你说受怎么会是苦呢？我们有乐受啊，苦受是苦，我同意，可是乐受应该是乐啊，这个事情你至少要应该要有一个佛法的正见。因为乐受的因缘变坏的时候，它就一定成苦，懂吗？而回去再看无常法则，一切事情难道有常住不灭？有吗？一切世间里有为相，有常住不灭的吗？没有。 你只要深信这件事情，那么纵使有暂时的垃圾让你的心得勒住，不要染着，不要贪恋那件事情，有的话就很感恩，但是你一定要有个佛法的无导正见，就是知道乐的因缘是会变坏的，变坏以后那个苦啊，恐怕比苦受本身还要苦。这个是诸受是苦的正见，我不是要你得四念处，得到多少果的地位，没有那么高，只是要你这个观念。你纵使再怎么不喜欢学法义，我只要你学三个法义，从头到今只要学三个法义。第一个，住行无常，你难道否认吗？诸受是苦，好，我必须搞清楚，苦本身是苦，乐坏了一定是苦。最后一个是什么？行苦。你的不苦不乐本身是长愚痴业，对不对？然后呢，你自己的这种无运行，只要我有身心，我就有受苦的因缘。我再怎么样保护，我再怎么样用什么肉毒杆菌，对不对？我再怎么样用保养品，都比不上念佛佛号的戒定真相，比不上48愿的软膏抹上去以后，心里面是抹得平平坦坦的，服服帖帖的。这个是照顾身心最安乐的方法，此外没有令你的五蕴能够生乐的可能因缘。你只要有这个正见，不会去贪求世间嘛。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要基本的教义，诸法空无我，空不是虚空，无我也并不是没有我。旁边稍微注解一下，你只要这样子想就可以了。空，空就是无常，空就是苦，因为法性是无常，对不对？你执着就会生苦，由此就可以得到两个很自然的结论嘛。第一个结论，空就是无自性的意思，无自性就是无有决定相的意思，也就是无常的意思嘛，懂吗？所以空你就用无常来理解，如果一切法必然的无常，它就不能够决定有自性，对不对？它就会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只有48愿的本愿加持力，只有光寿无量这件事情，是能够在加持的本愿力下，能够去对抗这个世间有为法的无常法性。为什么？因为那个是无为的法力，无漏的成就，无漏愿力的成就，